天神平安，我们开始早上的信徒造就，我们一起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谢谢你，愿意早上你再开我们的耳朵，叫我们能够听见你的慈声。主啊，开我们的心眼，叫我们能够来面见你的自己。主，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愿意你今天所向我们所说的，成为我们生活，就成为我们在生活上，在侍奉上，主啊，你更能够带领我们更到更深之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就在这里，我们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早上我们要来再来看一位宣教士，这也是印度的宣教士哈，是孙大信。有人知道这一位吗？啊，孙大信哈。我们看见福音实在是神的大能，要求一切相信的。所以人能够信福音，是因为听见了福音。那要听见福音，就要传福音的。所以神，我们看见实在是在各地、在各处，他兴起他所要用的器皿。不过去我们在这里分享的一些宣教士都是西方的宣教士，但是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位印度的一个宣教士，他被神呼召，他怎么样的一个经历，怎么样得救，怎么样被神来使用。我们今天在这里分享很多的宣教士的故事，我们不是只是听一个故事，但愿这个宣教士他们所有的经历，从神怎么样呼召他们，神怎么样制作他们，神怎么样把他们差派出去，在他的工厂里，福音工厂里面得着灵魂，这些都要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追求。但愿我们来这里听这样的宣教士他们的见证，也成为我们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愿。那我们来看见这个孙大信这位弟兄呢，他是一个印度人，其实他是生长在印度的一个贵族家庭。我们看见在印度里面他有分很大的阶级，但他是属于一个贵族哈。他父亲非常的富有，有很大的麦田，是一个地主来的哈。那所以他孙大信从小在一个很富裕的家庭中长大，他的父母呢都是很虔诚的锡克教徒。锡克教是什么呢？锡克教就是印度教跟回教，他集他的大成，很多的那些宗教都是集大成，然后我什么都包容。那这个锡克教他就是融印度教跟回教集他的大成，他们寻求一个神，这也是这又非常的敬虔。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尤其呢孙大信的母亲是非常敬虔的锡克教徒，所以他很希望他的儿子，就是孙大信，他长大以后能够做一个，他们叫萨杜。萨杜是什么呢？萨杜就是在印度教中，他们愿意放弃世界所有的来跟随他们这位所信的这位神的这样的一个圣人，跟中国一些佛教里面那个什么和尚那有点像就是类似那样子的一个那个僧侣。那我们可以看见他的母亲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就是这个孩子长大了要来做一个那个萨杜这样子那所以他从小就受母亲很大的影响，他七岁的时候就能够读印度教里面很重要的那个经典那也能够背诵。但是他渐渐，我们看见这个孙大信他渐渐的长大，他母亲也还是把他送到印度教更高的那些萨杜那些老师来在他的灵性上有更进一步的训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个孙大信从小他有一种特质，当他在那里追求的时候，他里面有一种不满足。我想这个是神常常在我们的心里面放下有一个不满足，所以他很渴望有一个平安在他的里面。他就常常问带领他的这些萨杜，他就问他们，他怎么样才能够得着心灵的那种平安还有宁静。那他们总是跟他讲什么，等到你长大了以后，你就可以了解，你就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但他从你看他那时候只有七岁，他就可以回答，他说你怎么可以要一个饥饿的孩子等长大以后你才给他面包那他必须现在就有面包来填饱他的饥饿。所以他的心里面常常处在那个空虚的里面，他也在那里一直在追求。所以他到后来他自己回忆的时候，他常常讲到，他说他的母亲呢盼望他成为一个 一个伟大的这样的撒杜，但是圣灵呢却使他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是神在他里面啊，里面的深处的带领。那他信主的经过到底是怎么样哈？我们看见他信主其实跟保罗那个信主有一点类似的经历，其实也跟我们在信主过程中也有一些的类似。我们常常在信主过程我们会抵挡神啊，会来拒绝。那他的生活，他的信主过程是怎么样呢？他在信主的他因为要追求填补他心灵的空虚，所以他读遍了所有的有关的这些经书，有关哈这个人生的哲学，但是他唯独厌恶圣经啊，他不就是不读圣经，因为可能也有他的源头，因为当时印度是受英国人来统治，那英国人是什么？信奉基督教，所以他直接对这个有一个反对，所以他开始反对传道人。反对所有宣教士在那里传教的人，甚至他逼迫他们，他常常呢用石头用牛粪来阻挠他们，不让他们在那里传福音。那有一次呢，他到一个地步怎么样，开始焚烧圣经，把圣经就整个烧掉。那他觉得这样的行为是为他在锡克，他不是那个锡克教吗的信徒，是一个啊在积一件功德，是啊反啊这个啊，就是来，就像当时啊，扫罗也为着他所信之道来逼迫基督徒一样哈。那他是站在这样的一个地位，那但是他就发现他里面那个没有平安，那个不安更加的加深，到一个地步呢，他都有自杀的念头。所以当他在焚烧那个圣经的时候，他觉得他在哈、啊、他。一烧完以后他就要怎么样，要去自杀，要卧轨自杀，就躺在那个铁路上就要自杀。那这个念头一直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就开始试着祷告。他也不知道他可能祷告他 所拜的，他就只要说，神啊，如果真的有神哈，那求你把一个正路指示给我，我就做一个撒杜。他还是要做一个哈那个僧侣哈，不然我就要自杀。好，这是他最后他跟神的一个求告。他就发现他在当他祷告以后，那一段的时间哈，他突然间觉得整个房间里面有大光，他以为着火了，所以他就一冲就冲到室外去开始找查看，也没有，什么都没有看见。所以他在回到屋子里的时候，他发现屋里面好像有云彩。他一生很多的神迹，很多的神迹奇事，但是我盼望早上我们在这里讲述他所有的经历的时候，不是定睛在他的那些神迹奇事上面，乃是神要得着这个人他兴起怎么样的环境。主说，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而不是我们信的人跟着神迹奇事。所以这是早上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见证人的时候，我们要特别来留意的哈。那所以他发现这个云彩中亮光中好像有一个人，那他充满了那个慈爱。所以他一开始的不知道他是谁，以为他是他们锡克教所拜的，他们拜的那个神哈。那但是后来他发现说，这个人手上有钉痕，那原来这个就是他所反对的那个耶稣。那听见主跟他说为什么你到今天还逼迫我？神就告诉他，他说，你要知道我曾在十字架上为你舍命，你刚才祈求要寻求那个正路，为什么不走上去呢？主就向他好发出这样的挑战。所以这时候孙大信他就恍然大悟，他整个生命就改变过来。那这时候他发现有一个平安进到他的里面，有一个喜乐从他的里面涌流出来，他知道哈，他这是他所要的。所以当他信主以后，当然他受到很大的逼迫。你知道在印度教，尤其他的家庭里面，那个逼迫更大哈。当他向他的家人来承认他自己已经信主，他已经接受基督成为哈他个人的救主的时候，这是家人所不能容忍的。所以他的家人就认为说是他的学校的问题，因为他从小在一个啊教会的学校读书，但他就表明说，是他信主是他自己自愿的，他遇见的这位主跟学校无关。但是无论怎么样，家人怎么样劝他，就没有办法改变他的心意。他大概对他把那个头发剪了，因为锡克人呢，他们要留长发， 表示他们的敬虔。所以你看到印度那些僧侣，他们是留着长发扎个辫子，他把他的头发都剪了，表示呢他是真的要放弃这个锡克教，他要追随主耶稣来成为他的门徒。所以他就被赶出家门，他的父亲把他赶出去。但当他离去之前呢，当然就吃一顿饭，没想到在这饭菜当中下了毒要把他毒死。所以他吃完以后，他逃到一个基督徒朋友家里，那个毒啊一发作都差一点要死掉。所以有个医生来帮他诊疗的时候，他一看，他觉得根本没有办法再给他任何的药物，但是孙大信里面自己有一个把握他觉得他深深认为神会医治他。当然神真的医治他，神不会做事做到一半他救他就救他到底，所以神医治了他。这个医生因为这件事情，他后来也得救，成为神福音的使者这个是在他得救的时候，刚开始的时候得到一个果子我们看见他。那为了要阻止他，因为在印度呢，他们背叛他们的家族其实是一个羞辱，他信去改信耶稣，改信基督其实是一个叫他们家族蒙羞的。所以他的叔叔是一个非常有钱非常富有的，有一次他就把他找来，他就带他到一个山洞他可能是他的藏他的所有财宝的一个地方，他带他进去，就把门锁起来，打开，用钥匙把打开一个非常大的铁箱，里面上他说他从来没有看过的金银财宝全部在里面。那他的叔叔呢就跟他说我只求你一件事，不要信基督教，不要信你所信的这个耶稣，免得凌辱我们的门第，叫我们的门楣羞辱。然后他说完了，他做了一个动作，你看那印度人把他的头巾拿下来然后就放在孙大信的脚前。这是印度教那个印度的那个礼仪当中一个最谦卑的一个行动，把他的头巾拿下来摆在你的前，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一个求恳来恳求他。那他就指着他所有的这些，他说你只要放弃跟肯回到那个锡克教，这些东西都是你的。当然了，那个孙大信看见他叔叔露出这种谦卑，他看见了他眼泪都掉下来，因为在这个时候一个长者愿意这么降卑那是甚至触摸到他的心。但是就在这个时候，他爱基督爱耶稣的那个心情从他里面就出来，所以他对他叔叔说，我不能答应，他说我不能答应，我亲爱的叔叔我不能答应你那后来孙大信他自己也说，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试探尤其对一个他那时候才几岁，十五六岁的一个孩子而已一个少年人，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试探，他可以放弃然后过一个非常优渥的生活，这些都是他的但是我们看见尤其这个长辈他的面前这么大的一个谦卑恳求的这样一个这么一个感情这样。所以如果不是从神那里来的力量，他没有办法来拒绝。这他知道这是魔鬼的诡计等到他要出来的时候魔鬼就来拦阻，所以他断然的拒绝。所以我们看见他胜过这个试探，他开始出来他的宣教的生涯。那他呢开始去宣教的时候他是怎么样，他穿着那个袈裟，你知道那个就是穿着那个黄色的这个袈裟，为什么？他方便传教，他就穿着这个到处去传教，所以很多呢就看见他，以为他是那个撒度，然后就把他接过来，就没想到一讲，然后竟然是讲耶稣基督，是传福音了，就讲到基督教去了，所以就被赶所以他都受到很大很大的逼迫就被打被赶这样子那有一次呢，他们一看见他，原来他不是来传他们锡克教，乃是在传耶稣基督，就把他赶出去，他没地方住了，他就住进一个山洞。结果第二天他一醒来，发现这个山洞，他一醒来旁边睡了一只花豹那个花豹就睡在他旁边。哎呀，他一醒来，他看见这件事情，这个就却成为他讲到的一个材料，就是他的经历成为都是他的题材就成为。所以他第二天讲到的时候，他讲到什么？他说人不接待我，豹啊，这个花豹反而接待我。实在他说什么？人还不如这个恶兽有爱心 他就感谢主的哈，那个神实在是保守了他，所以他走遍了十几个国家哈，从西啊，他到那个西兰啊，哈，中国、日本、马来西亚各国哈，在都是在东南亚、中东这地方，他在那里宣教，走了非常多的地方，但是独独他对西藏啊，中国的西藏去传福音，非常的有负担哈，他。当时在当时的那个世界上，很多都还不知道有失，就是说西藏到底是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都不知道。但是孙大信呢，他愿意哈，虽然他的脚中达到西兰啊、缅甸、马来西亚，但是他觉得中国呢，在他的心哈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他说，他说什么？如今怀人怀地，就是怀念这些人，怀念这个地方，他也爱慕中国哈。那所以他的爱中国的心没有一天稍减，所以他就决定就到西藏去传福音。那有人就问他说：“那你在生命中你最大遇见的一件奇事，就是特别神奇的事情是什么？”他就讲到说，他在拉萨的时候，就在西藏拉萨的时候，他在那里传道，因为你知道那是喇嘛教，是不容许他在那里传道的，所以在那里传道遭到很大的逼迫，他被反对，后来人把他抓起来，打断他的手背，然后把他扔到井里面去，然后把那个就关起来哈，他们打算饿他三天三夜，就是把他饿死这样。他说一到井底是那种黑暗，那他一看的时候，旁边都是那个尸骨，可能他们就专门在惩罚人的地方，旁边都是尸骨，那个尸臭味，整个里面就真像地狱哈。他说他那种试探，在那里哈，几乎忍受不住。他里面有一个试探的声音，就说：“你看你现在被关在这里，那你信的那个基督会救你吗？你所信的神会来救你吗？”那哈，当时因为他胳膊也是被折断了嘛，那整个那个腥臭的味道，所以在那个时刻，他说突然间有一个奇妙的感觉跟平安就进到他的里面，让他里面感到非常的喜悦，所以他就知道什么叫做地狱啊，就是地狱如同天堂一样。我们常说，主，我们过得在地如同在天的生活，我们感受不到，但他这时候来讲这个是最贴切的，因为他经历过就像地狱那种，然后他今天他好像活在天堂的里面，虽然他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所以他那时候真实得到感受到耶稣基督是活神，那个活永活的基督就住在他的里面，就与他同在啊，这是就是他所读到神说他应许的，永远与他同在。所以这个是他当他正沉浸在这样的里面，他突然间觉得说有人把那个井的那个盖子打开，然后把他从那个井里面拉上来，那他正要看是谁的时候，再也找不到，那个断的手背好像也被接好了。这是他所经历的一些神迹奇事，但他知道说打开的不是别人，人不能做这个事情，把他的胳膊重新让他痊愈的也不是人，乃是耶稣基督救把他。他说如果不是活的基督，他也就不会传福音，他不知道怎么传福音，但神就借着他每一次的经历成为他传福音的一个题目。他说每次一经历就成为他传福音的，所以他经历活神，他也把这个活道能够说出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说，这是他每一次的经历，而且他有许许多的很奇妙的事情。像有一次很多人厌恶他到一个地步，就聚众了，找几个人拿着棍棒就来打他哈。那他开始要打他的时候，他就开始闭目祷告。那这些人呢，他一打开，那些人就退了几步，然后看看他又退了几步，然后这些人就走掉了，就走了。然后第二天这些人又来了哈，同样的这一批人又来了，可是一个很奇妙，手上没有拿棍棒，那他们就开始就很严肃的就来问孙大信，他说昨天晚上呢，那些纯白衣站在你旁边的那些人到哪里去了？然后他就回答他们说，他们都是天上的人哈。我们知道天使啊，神差派天使来保护他所拣选的人啊，为他传福音，为他神自己保护，其实他自己哪有能力哈，那神就保护他，所以这些人就因为这样得救哈，他们也愿意接受这位耶稣。那有一次过河的时候，很多神就带领他哈，那个在危急的时候，神就带领就有人带领他过河，然后 也是不见了哈。神一路上，他一相信神，一路上伸手来保守他。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刚刚所说的，信的人真的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们，这是真的。这是啊，孙大兴在这里说啊，他所经历的、所讲的。所以我们说啊，我们到底是跟随神迹奇事，我们才相信呢？还是让神迹奇事来跟随我们这信的人，这个区别是非常的大哈，而且结果也极大的不同。那孙大信啊、他在就他的家来讲，其实他的家人有没有得救的可能？应该没有，对不对？但是感谢主，他有一次呢，他的父母就问他，他的父亲就跟他，他的父母跟他说，他说我们一直注意你这几年的生活哈，那。跟他以前做一个比较，我们发现说你那时候没有快乐，因为那时候很虚空嘛，他在寻求没有一个答案，没有平安。他说我们发现你那时候没有快乐，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你受那么多的苦，而且哈却常常是喜乐的，那到底是为什么？那他就借着这个机会就开始传福音了哈。那他说呢，因为过去啊，我经常所痛恨的那个永活的基督，我现在认识他了，所以哈，我在他的里面找到了平安。所以他父亲呢，对他所讲的这个话有很大的影响。后来他也愿意来追寻，然后就带领他的父亲，不单单是读主的话，而且进入祷告哈。这个孙大信是很看重祷告，而且在主面前与主亲近。他说他所得着、学着的一切，都是在主脚前所得着的。这是一个亲近主的人，他愿意在主的脚前领受。他曾经进过神学院，但他说这是在神学院中他没有办法得着的，他所有所得着的一切都是在啊主的脚前主教导他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他经过一段时间，他父亲也得救了，这是一个哈、他家人得救的一个经历。那他有几个经历也可以叫我们来默想哈、那也是啊，从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从他这些经历，我们可以来生活中来操练，也可以有一些从我们常常忽略神在环境中叫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生命，得着他开启的机会，但是我们发现他很小的事情他都可以得着哈、神给他的哈、那些真理成为一个生活的经历。那他就有一次呢，他看到一个乞丐啊，所以那个乞丐有一个他是有一个信徒，常常那个乞丐来跟他要饭的时候，他就给他。就有一天他没有准备，所以这个乞丐呢，他乞丐来跟他拿了就走啊，就走。所以有一次呢，他这个他来的时候没有，所以他就派人去准备食物。那这个乞丐这时候就有机会坐下来哈、他就跟这个主人就谈。那在一个小时内，忽然这个乞丐呢，他就开始祷告。他开始就讲完要开始祷告，就这个人开始改变哈，他就里面非常的喜乐。他是一个乞丐，但他发现他非常的富有哈。那他就跟这个主人说：“这么久以来，我每天到你家来讨饭哈，但是却没有想到你还有更好的东西，你没有给我啊，你现在才给我这样子哈。”那这个信徒怎么跟他讲？他说：“这不是我的错哈，这是你的疏忽。”他说：“你只顾来讨饭，你拿到了转身就走。”那现在你有时间跟我在一起，对不对？好，那我才能跟你谈一谈。他每次来拿了就走，那我没有机会跟你谈到这个。那这个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啊，跟主的那个时间其实也是这样啊。他是从这里就，因为他是一个亲近主的人，所以他从他朋友跟他分享的这一段，他就有一个领悟。他说我们跟主的时间常常是这样，我们常常来到父的面前求这个求那个，拿到我们走了就走了，从来没有在主的面前哈，说主啊，我们不是要主的旨意成就吗？但是我们常常说主，我们的旨意成就了，然后我们就跑了哈。所以我们虽然口头上没有这么说，但是我们却是这么做了哈。所以他就是说，我们应该要常常花时间在主的面前哈。那不要说，我们觉得说主啊，我要的你都没有赐给我，其实不是。神愿意把我们所要的给我们，但是他还有更好的东西要给我们，需要我们花时间在他的面前。好，这是他一个经历。那他另外有一个经历也很有意思哈，他看见有一个人坐好瘫在床上，瘫子嘛，没办法行动，结果有一条毒蛇爬进来了哈。那他因瘫痪怎么样，又不能跑，怎么办？蛇来了怎么办？ 那所以他就被蛇咬死了。那这我们能够想到什么？我们想不到。他就讲到说，我们基督徒呢，虽然有主的生命，但是没有办法救自己。好，神赐给我们是一个丰盛的生命，我们因为必须要愿意牺牲一切来跟从他。主说他来不仅叫我们得生命，而且要得的更丰盛。我们很多其实就像摊子一样，虽然有主的生命，但是却没有抵挡的力量，任凭仇敌来欺凌我们。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看生命跟丰盛生命的一个很大的不同。那另外他是一个祷告的人，我们刚刚讲说他是活在主面前，从主那里领受，从主那里取得，从是基督的门徒的学生。那我们可以看见他有一个秘密，他说祷告就是一切秘密的根源。所以他就从他说他常常行走在沙漠地嘛，那到处传道哈。他说常常呢在一个沙漠没有水的那个地方呢，但是附近就有一棵树可以长出来，而且叶子非常的茂盛，这样的树子。他说为什么呢？他说因为这个树呢，它的树根已经延伸到很深很深的底下，找到一个秘密的水源哈，所以他就得到一个滋润。所以他就讲到说，他就想到他说，祈祷其实是一个隐藏的那个根呐、你扎得越深，其实那个那个深入隐秘的那个水源，就是连接在神那里呢。那借着祷告，我们就可以从他那里得着生命，而且是能有结果子的能力。常常我们觉得说，如果没有你的生命，但是就结不出果子，因为根扎得不够深，你那个水呢根本就不够。在这个旷野，我们说这个大而可的旷野怎么能够存活，对，所以供应自己都不够，怎么还有办法去结果子？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很注意的。所以他就有一次他就讲到，他说他有一次到那个巴勒斯坦那个约旦河的附近的时候，他就在想的，他说这个河水约旦河一直流到哪里去？流进了死海，那么丰富呢，一直流到死海，但这个死海还是死的所以因为他的水根本没有向外流出去。所以他讲到什么，他当时他就指出，他说有些教会是死的，因为呢他们没有把福音传给别人，这个福音的水，这个水流没有往外送，所以他是死的。所以这个是今天我想我们也给我们很大的一个警惕那我们就记得孙大信在这里所说的话，我们可以有一些的学习。另外他也讲到一个，他说他劝勉他说，你只有一颗心，所以应该把它献给神。你如果有两颗的话，你可以把一个给世界，然后另外呢一个就给神。但是因为你只有一颗心，所以你要把它献给神。他说如果你在凡事上学会接受他，与他同在，这个福分就是会追着你，跟着你那所以我们看见说孙大信的一生，他的得救，他的传道是充满了神同在真的是神迹奇事就随着他。当然是因为他始终对主忠心到底，像他一开始这样子违背神就是抵挡神的人，神都能够大用他，因为他有个心智，他在寻求。所以神说寻找的人必要寻见那他然后在那里寻求，神就得着他。那孙大信最后一次是在进到西藏里面，是在1929年那一年那一进去以后再也没有他的消息是就不见了，这个人没有了那他在起行之前，他曾经写了一封信给他的一个同伴，他说我今天呢要启程去西藏，他说我知道在行程上充满了危险和艰难，但是我应当呢，他知道前面就像保罗说前面的艰难他也知道摆在前面的，然后他说但是他说我应当顺从神的旨意，他说如果呢神叫我仍旧平安的回来，那我就立刻写信给你，那如果没有呢，那我们就等到将来在主的脚前再相会。所以这个是一个抱着殉道的心智，他在一个殉教的路程当中，根本就是把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这是一个殉道式的一个心智那最后我想用他有一个祷告来作为结束那他一个里面那个羡慕，他就化成他的祷告来祷告我们所信的这位主，他怎么说？他说主我的神你是我一切的一切，我生命的生命，我灵的灵，求你怜悯我， 用你的圣灵充满我的心，使我的心除了你以外不容纳任何其他事物。你是生命及一切幸福的赐予者，我除了追求你以外，我不向你追求其他的恩赐，我不向你祈求世界的财富，甚至也不求祈求天国。只有你是我所渴望的，你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我这心灵的饥渴，只有与创造心灵的主你同在，才能获得满足。我的创造主啊，你创造我的心，只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为了别人。所以我这心除了在你里面以外，没有别处可得安息。你创造它，并且把它安息的渴望活在里面。求你从我里面除去一切反对你的，求你进来居住在我心里，并且永远治理它。阿们。我们今天信徒教就到这里。